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。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已经满28年了，修炼的路一直走得很平稳。我怀着对师父感恩的心，把我修炼中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，丈夫得法。我在结婚之前就得法了。我结婚时，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刚刚开始，丈夫不反对我修炼。从女儿懂事起，我就带着她学法。我从不把她当小孩子看，经常把我自己在法中的领悟跟她分享。女儿的悟性很好，有时候看问题比我透彻。女儿16岁那年，只身一人出国留学。在充满艰辛的求学过程中，女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亲戚朋友对她的表现都赞不绝口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对我女儿看护的结果。女儿的表现对我丈夫得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其实，在我们结婚之前，丈夫就看过《转法轮》中的一些内容，对书中的法理很赞同。迫害刚刚发生时，他在单位对同事光明正大地说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我看过书。丈夫在单位是业务骨干，部门负责人，人缘也很好。有一次，丈夫在施工现场例行巡视，他上到4楼的时候，有电话打进来，楼梯缓步台转角处的管道井没有做防护。此前丈夫曾多次提醒施工方，但对方都没有按要求改进。丈夫在接电话的过程中没留神，一脚踏空掉进管道井。后来他回忆说，一定有人帮他。他掉下去时是面对着墙壁，背对着缓步台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发现双肘攀在台面上，他自己爬了上来，没受任何伤，只是裤子被划了个大口子，图纸、对讲机、手机都留在地面上。我告诉他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，他相信。中共病毒，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后，我去不了学法小组，我让他跟我一起学法，他答应了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又放下了。我又喊他学法，又学了一段时间。其实他是陪我学，想让我高兴。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了2年。2023年，丈夫去体检，查出肾脏里有东西，不是结石，也不是囊肿。大夫含蓄地说，看样子不像是好东西。他心情很沉重。我告诉他，相由心生，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一定没事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应该受益最大，他怎么会身体出毛病呢？一定有我的原因。我仔细查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找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诚心跟他道歉。后来他上网查询，得知可以做手术，需要10万元。去医院咨询，说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，手术费5万元。拿出5万元现金，对我们来说不困难。但我悟到， 大法弟子的钱就是大法的钱，除了日常花销，只能用在救人上。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告诉丈夫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就找自己，提高心性，一定没事。他开始变了，对社会的抱怨，对人的不满之词说得少了，开始从小事上反思自己，心态平和了许多。但我不能阻止他去医院，半个月后他去复查准备手术，经手术前多项检查确认是囊肿，不用手术了。回到家，丈夫和我一起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了九个头，他发自内心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师父。他真正开始修炼了，有时间就跟我一块学法，自己找时间练功。我把这件事在学法小组里分享， L 同修很受鼓舞，也开始有意地督促她丈夫多学法。最近 L 同修在家里新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她的丈夫也在其中。二，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，去年春天偶然间有同修告诉我， A 同修说你是特务。我一听哈哈大笑，这也太可笑了。想当初 A 同修带着我满城市跑，今天找这个交流，明天跟那个切磋，现在他跟人说我是特务，我真的很无语，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过后静下心来，我悟到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应该查找自己。回顾跟 A 同修交往中的点点滴滴，我发现了自己有看不上 A 同修的心很强烈。 A 同修是老大法弟子，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，是我们这片的协调人，很热心，做过很多正实法的事。因为他联系很多同修，影响面大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跟他认识了。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他很多时候就是单纯做事，不在法上修。我多次提醒 A 同修，遇事要先看自己，修自己，不要只是做事，要在法上提高。每次 A 都答应得很好，但我观察他其实改变的不多，最明显的就是他解决问题不是在法中找答案，而是向外求，在同修中找帮手。那段时间，我被他指挥着帮助这个，帮助那个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每天东奔西走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决定跟他保持距离。事情是这样，一个同修被非法抄家，被网判取保候审。A 同修组织大家一起在法上切磋，同时商量对策。交流中，我的观点大家都很赞同。结束后， A 同修跟我说，他认为法理比较清晰的一位同修在我发言时多次点头， A 很高兴。这里有 A 同修为同修在法上整体提高而高兴的成分在，也有很明显的显示心，看这人是我找来的，我行吧。我回想起每次我做了点什么，在同修中得到好的反馈后， A 都是这样的表现，觉得自己很有面子，人脉广，资源多。我看到了他的求名心、干事心、依赖心，把同修的无条件配合错误地理解为是他能量大，有号召力。我决定以后跟他少接触，一方面他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修炼，我要做的事总是被他的临时安排打乱。另一方面，我不想给他当拐棍儿，滋养放大他的执着，让他越来越偏离法。所以后来他找到我，约我去他的学法小组时，我拒绝了。当时没悟到，这其实是让我修的，而是向外找，看到的都是 A 同修的不对。我想到这件事情能出现， 一定跟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，是我们的场不纯，所以正确对待此事的态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找自己修炼上的漏，在法上归正，整体提高，纯净大法弟子修炼的场，变坏事为好事，更好的救度众生，这才符合师父的要求。想到这一层后，我打算去找 A 同修交流，被同修劝阻了。同修让我就找自己，以免扩大矛盾。我想，也许换个人跟 A 同修沟通，可能效果会更好，就把这事放下了。当时没有悟到，是我修得不到位，我应该继续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快点提高。我只想着 A 同修法理不清，会影响整体，迫不及待地要去帮助他提高。后来 A 同修知道自己弄错了，跟同修表示要给我道歉。A 同修传话过来约我见面，我去了，他却没到。我对他不满的心又被翻出来了，心想，他根本没诚意，这哪里是道歉的态度，就不应该搭理他。等 A 同修再次传话过来时，我说，不见了，随缘吧。现在看来，我修得很表面化，所以我在表面上做到了忍，但只修表面，不修根本，这是糊弄事，是做样子，不是真修。因为没有深究那个执着产生的根源，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还在。不久，在同修家有事商量，结束时 A 同修来了。他看到我时表情犹豫，没有第一时间跟我打招呼，我没做任何表示，看他怎么开场。我见他迟迟不肯提起这个话题，就不等了，起身要走。 A 同修拦住我，跟我说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还和以前一样。按照我的预想，他应该是诚恳地跟我道歉，然后我大度地原谅他，再语重心长地跟他分享我在法上的认识。可现在他说的是我的台词啊，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他想不了了之，让这件事就这么划过去，是狡猾的人心，还有糊弄事的态度。他污人清誉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这么大的事他没在法上严肃地反思修自己，不老老实实地道歉认错，还理直气壮用这种上位者的口气跟被他伤害的人说话，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过去了。我很不满意，他不肯大大方方地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也没有任何在法理上的交流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认为这事过去了。他问我怎么看，我问他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你不满意？他说，没有，是别的同修说你是特务，不是我说的。我真想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担当？别人说的又怎样？话是从你口里传出来的，你不是也认同了吗？别人说我是特务，我就是特务了。别人说我不是特务，我又不是特务了，你的判断呢？你这不是在同修中制造混乱吗？我知道自己此时情绪不稳了，拿起外套要走。 A 同修急了，追着我跟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别记恨我。原来他关心的是这个，我很失望。我说，你背后说我坏话，给我得，又帮我提高，我都涨工了，我恨你干啥？他马上说，我怎么会给你得，我那是为法负责。我被他气得都要笑了，心想，你无中生有，往人身上泼脏水，你在法上看问题了吗？你在同修中传瞎话找特务， 还好意思说为法负责。我觉得他也就这样了，定型了，不可能改变了，决定跟他再不来往。一天，我静心学习欧洲法会讲法时，看到师父说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就不会引起矛盾，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。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不管怨不怨你，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，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，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，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，这事不怨我呀，或者你们还在想，我在维护法呀，他在想，我也在维护法呀，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，才会有矛盾。师父，这不就是在说我呢吗？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这一次又一次的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给我提高的机会呀。师父说的多明白呀，根本不需要我悟，照做就行了。可我忘了师父的话，只顾着向外去找，现在人中论对错，得理不饶人，觉得我是被冤枉的那个，我有理，一门心思去修理别人，带着很强的争斗心而不自知，机会一次一次的被我错过了，修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还这么差呀？可是我虽然知道错了，还是没去找那个深层原因，那个狡猾的人心藏得很深，伪装成对同修负责、对法负责的样子，被耍得我团团转而不自知。一天，学法小组交流时，有同修提到要怎样帮助一个修炼状态很不好的同修。外同修态度坚决地说，我不参与此事。因为他对那个同修太了解了，从修炼一开始，那个同修的状态就没好过，谁都不可能改变他。外同修的话让我开始反思，我对 A 同修的态度不也是这样吗？我认为他不可能改变，我拒绝再跟他接触。现在看来，这是明摆着的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 A 同修怎么样，而在于我想要他怎么样。当时的我却像大脑被抑制了，什么都看不明白。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。我彻底明白了，我把自己的认识、自己的感受、自己想要的放在了第一位，而不是把法放在第一位。我一直错误地用自己在修炼中认识到的理去要求同修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认识，一厢情愿地想去改变同修，这是向外求，不是向内找，这是证实自己，不是证实法。对，证实自己，那个始作俑者就是他。我终于抓到他了。原来我早早就看到的 A 同修的表现是师父让我修自己呀。原来 A 同修一直是在给我当镜子。怪不得我一见到 A 同修立刻异常的反感，理智、智慧都没有了，也不祥和了，被他的表现带动着，情绪波动得厉害，不能平静地像个修炼人那样讲话。原来我身上有跟 A 同修一样的东西，表现出来的是党文化、强势、向外求， 实质是证实自己。我太自命不凡了，自认为自己是在法上看问题，是对同修负责，是想让同修提高。扪心自问，我怎么能安排别人的修炼路呢？原来那个可笑的人是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有一个一直堵着的地方忽然通了，敞亮了。我不再执着于 A 同修的改变，我的心一下子很轻松。忽然间，仿佛这件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一件很小很小的事，真的像 A 同修说的那样，都过去了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明白了，修炼是不看别人的。生命有不同的境界，修炼人有不同的来源，每个修炼人都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回归之路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才能被法不断的洗净，完成生命的更新，才是正实法。不要固执地抱着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点认识不放，那是作茧自缚。也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衡量、去评判别人，那是向外求，是偏离法的开始。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别人跟你不一样才是正常的，宇宙才是繁荣的。保持一颗恭敬的心，要给别人所需要的，而不是你想给对方的。不带有自己的任何所求去成全别人，才是真正的为他，才是真正的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怨恨心，慈悲心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号。202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练功时，练功音乐又在第二套功法还没有播放完时，突然跳到了第三套功法。我气得把播放器一下子扔到身边的床上，心想，都是你这播放器害得我练不了功。我继续练第二套功法抱轮，可心根本静不下来，翻江倒海什么都想，压也压不住。最后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播放器最近总是跳着播放？万物皆有灵啊，这是在提醒我什么啊？我连助我修炼的法器播放器都恨，可见这颗怨恨心被我滋养的有多么严重了。我想到这里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我的思绪被拉到了2023年春天发生的事。那时婆婆去世十多年了，公公一直由我们两口子赡养。在公公强烈要求下，十多年来，小叔子破天荒地第一次接公公去他家住了三个月。公公从小叔子家回来后，三次在我面前说，我偏爱你们两口子，多给你们钱了。其实他只是给我们很少的一点生活费，从来没有多给我们一分钱。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这话时，我根本没当回事，心里很坦然，过去了。公公第二次说，我觉得公公有点可笑，他老人家没糊涂，怎么却说胡话？我开玩笑地说，爸爸，您除了偏爱我们为您多付出、多干活之外，什么你也没有偏爱过我们。说完，也没往心里去。第三次，公公突然来到我的房间。以前我一个人在房间里，公公从来不到我的房间。他的突然造访，我有点莫名其妙。公公严肃地对我说，我偏爱你们，多给你们钱了。并且某某，指我小叔子媳妇，也这样说。 我看公公根本不是开玩笑，火一下子冲到头顶。我说，爸爸，当时我们搬回家和您一起住，就说我们养您不要紧，您的退休金花销要在我们兄妹三人之间说清楚，别到时候您说把退休金都给我们了。您当时说您也不是傻子，现在问题出现了，您为什么不把问题说清楚，还帮我弟妹往我身上泼脏水呢？为了避嫌，我们买房买车借遍了我娘家所有亲戚的钱，我们没向您借一分钱，是不是？公公说，是。公公月工资10000多，邻居同事家人都知道他很吝啬，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，怎么能多给我们钱呢？可我弟妹并不了解他，却认为公公多给我们钱了，真是冤枉啊。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说，我去找找他，指我小叔媳妇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公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，从来没看到我发火，这时就央求我说，你不要去找。因为没有的事，公公心虚，当然不让我去找了。我一看放学时间到了，赶紧起身去接外孙。公公认为我没听到他的话，自言自语道，看着老实，也不好惹。听到他这话，我心里更生气了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善良人吗？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什么也不和他们计较，按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。10多年，公公说什么我从来不反驳他，他说的对我就支持他，他说的不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，非常尊敬他，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好好孝敬他，他却不知好歹好坏不分，把我们的善良当成了好欺负，心里对公公这个恨啊。接孩子刚进家门，前面一点征兆没有，突然一股又苦又辛辣的东西从胃里直冲食道和咽喉，一下从嘴里吐出来一些黑乎乎的东西，这冲到食道和咽喉时有种烧烫伴随苦辣的感觉，又像万根针扎一样疼痛难忍。我警觉了，是师尊利用这种方式在点化我呀。作为真修弟子，遇到矛盾应该先向内找，我不但不向内找，还向外看，看公公这不对那不对，我这不是在修别人吗？修炼是修自己呀。我认识到自己错了，马上向内找，找到了求名的心、求利的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等等，找得很表面很肤浅，这颗怨恨心只是去掉了薄薄的一层，埋藏深处的怨恨心根本没有动着它，更谈不上从根子上挖出来修去它了。师尊为了让我去这怨恨心，就苦心安排一些去怨恨心的事，如我丈夫在我面前经常为一点小事恨得咬牙切齿。其实我丈夫是我的一面镜子，让我找到自己内心的怨恨心。师尊还借老公的嘴点化我，多次说我，你有怨恨心。我小叔子养他丈母娘，我小姑子养他婆婆，都不养我公公，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压在我们身上，还说公公多给我们钱，我心里就不平衡，怨恨他们等等。伟大的师尊看我不悟，就利用悟来点化我，如开篇扔播放器，恨播放器，才让我如梦初醒，找到了这颗埋藏很深的怨恨心。过程中，我的两个播放器都相继不能正常播放了，家里的水龙头也漏水了。我找到怨恨心，并在师尊加持下修去它，播放器正常了，到现在一直用着，水龙头也不漏水了。我以为我的怨恨心这下彻底消除了，法理点醒了迷中的我，原来我来世是消去罪业回天国的。法理明白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尊一下把我怨恨的物质拿掉了，身心变得轻松愉悦，怨恨心荡然无存，有的只是感恩与慈悲。感恩伟大师尊的看护与慈悲苦度，感恩公公的冤枉让我在痛苦中消去罪业提高上来，感恩小叔子小姑子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给我们，让我在吃苦中消业，赶快返回天国。 感恩所有帮我去职、消业、提高铺垫、回天之路的人和物。感恩之余，慈悲心油然而生。可怜有多少人被中共的谎言欺骗，仍然迷失在红尘中，没有得到救度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只有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不负施恩。写到最后，我才彻底明白了。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我的肚子大得像一个大大的气球。我捧着大肚子，对身边的人说，快点快点，我要生孩子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害，孩子，自己的怨恨心，要从我的身体中离开了。文章写完了，这怨恨心被彻底清除出去了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网络小说的教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。我今年50多岁，修炼20多年了，丈夫已去世多年，女儿在外地工作，我一直独居。6年前，我由于修炼不精进，看了网络小说，遭受了色魔和思想业的严重干扰。下面我把那段经历写出来，希望能提醒同修少走弯路。一，执着网络小说，出现病业假象。我已经10几年不看电视了，平时也不看手机，思想单纯，清心寡欲，充实快乐地沐浴在法中。后来因装修楼房时有些事情不明白，就在智能手机上试着查询。有一天偶然看见一个新闻标题，出于好奇点开看，看着看着发现是个小说，小说每天更新1-2段，我因为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就每天看点，觉得也不耽误太多时间，应该没事儿。结果这一看就是3个多月，这期间身体出现了月经失调的状况，我想到了50多岁就是要停经了。思想没在法上，也没当回事儿，还继续看。后来眼睛看字不清晰了，才意识到是看小说导致的。加上同修的劝阻，我立即止住不看了。通过加强学法，及时归正修炼状态，发正念清理看见大脑的不好物质，月经恢复正常了。随后又出现下身痒的状态，我持续加强发正念，做好3件事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下身痒的状态才逐渐消失。有时思想里还会冒出一念，看看小说里那2个人后来怎么样了。我硬忍住不去看，之后就不再有想看的念头了。二，坚持正念清除，色魔干扰消退。虽然不继续看小说了，但大脑里经常反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。稍不注意就会顺着情节去想，像放电影一样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赶紧止住。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十年前不经意听到的不正常男女关系的事，有些人连名字都忘了也能翻出来。在学法和发正念时，邪念反应的尤为强烈，我就先清理这些邪念，一边清除还一边往出冒。我很奇怪，我也没有去想呀，难道这些也要像初期得法时过病业关一样，都反出来消掉吗？我心里恨那个写小说的作者，说他造了大业，不知害了多少人。其实，如果自己没有执着心，不去看能招来麻烦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去干啥去了？你去听，你不是去求了吗？你不往耳朵里灌，他能进来吗？我非常痛悔，不该看网络小说，勾来色魔干扰。我定了一个固定时间，
每天到点就清除自己从小到大听到的有关情、色、欲的物质和在小说中看到的那些拜物。可是装进去容易，排除去难。这些东西就像疯狂了一样，今天冒出这个，明天冒出那个，我不气馁，天天发正念，解体情魔烂鬼。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思想终于清净了。三，身心融于法中，战胜思想业力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思想中又冒出了另一种邪念，压也压不住，排也排不掉，发正念好像根本不起作用。我很苦恼迷茫，有一种极大的犯罪感，产生了自己不配学法的思想，感觉精神快要承受不住了，一度陷入痛苦和消沉中。我哭着求师父帮我把这个邪念拿掉。我恨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？我年轻没得法时就欲望淡薄，丈夫时常因此和我吵架。学法修炼后，我更是心如止水。如今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邪念呢？我和同修交流此事，说有自己不配学法的念头。同修说，那可不是你想的，你不能承认它，那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念头，它利用你装进大脑里的那些拜物干扰你，反映出邪念，让你觉得自己不配学法，用这个办法消磨你的意志，让你修不成。你可千万别上旧势力的当，你不承认它，那个罪就是旧势力犯的，与你无关。听了同修的切磋，我一下子醒悟了，对呀，我不该有不配学法的念头，让那一念解体作废，那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要。我反复学习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节法，我仔细分辨，那个邪念确实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我根本就没动那个念，那是我看见大脑里的情、色、欲的物质形成的思想业在干扰我，我坚决不要它。我减轻了思想负担，对铲除思想业有了信心。我加强学法、听法、背法、抄法，让大脑里装的全是法。用了一年的时间，抄了一遍转法轮，同时背了一遍转法轮。经过大约两年多的时间，终于把这个思想业清除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悔过和做好的心，帮我把那不好的物质拿掉了。回想整个过程，是自己修炼不精进，觉得三件事都在做就满足了，滋生了安逸心，追求衣着完美等人心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看了手机，把拜物装进了头脑中。旧势力利用装进大脑的拜物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钻空子，消磨我修炼的意志，不想让我修成。我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一难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苦苦地清除色魔干扰，排斥思想业的攻击，苦不堪言。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色欲上摔跟头。我年轻时是那样厌恶色欲，还曾天真地想，人如果在30岁之后都自然而然地没有色欲多好，夫妻之间就像兄妹一样生活，互相帮助，那世界该多么纯洁美好。可见在没修成前，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清心寡欲，一旦掉入手机网络的魔窟，就会招来色魔干扰。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千万不要学这僧试验自己的定力，允许色魔靠近，结果很可能把握不住，前功尽弃。风风雨雨中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，不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手机打败。我记住了这次深刻的教训，抓紧时间大量学法，实修自己，悟到了更多更深的法理，感觉提升很快。我学法时眼睛看字清晰真切，但是如果在手机上查天气预报或看菜谱，就模糊不清，感觉刺眼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，不让我重蹈覆辙。现在我连天气预报都不看了，微信也早已卸载，手机只用来接打电话，平时都想不起手机来，没电了都不知道。 没有手机执着的拖累，真是轻松。两年前就想写出这段经历与同修交流，因为有外因干扰，加之畏难心理，怕同修笑话的心，几次想写都放弃了。后来一想，这不是面子心和私心吗？我不能只索取别人的体会，自己一点不付出。今天终于成文，希望同修引以为戒。个人体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被法中归正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12日。我是一个幸福的生命，因为我得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，有幸成为大法弟子，用大法指导自己修炼，不断地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归正自己，逐渐地同化大法，返本归真，完成使命，随师父回家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认识到大法的珍贵，于是想通过背法把法装入脑中，遇到问题就可以用大法要求自己，就能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。随着背法越来越多，大法在不断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行为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褪去人中不好的物质，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从人开始修炼，再次成为神的过程。先从几个方面说一下。第一个方面，练功动作逐渐归正了。明白法理后，练功时抑制自己的思想，做不到时就背法。练功动作不正确的地方都逐渐归正了。进攻和发正念打坐时，腰背挺直，基本都是清醒状态。如腰背挺不直或迷糊状态时，可能就是心性有问题了，立即用大法归正自己。第二个方面，主意识越来越清醒。刚开始背法时记不住，一段背完一会儿就忘了，随着法越背越多，背的也快了，现在是一讲一讲背，记得也多了。同化大法越多，法理显现的越多，主意识就越清醒。表现在以前遇到问题都是用人心去对待，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。背法后主意识增强了，遇到问题就有针对问题的法会反映脑中，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就会做好。如在讲真相上，背法前是我应该去讲真相，背法后是我就要去讲真相。发真相资料上早是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面发台历，主意识强，神性就强，怕心越来越少。第三个方面，背法后知道向内找，修心了。比如我刚走入修炼时，丈夫得了脑梗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大小便不知道，口水不停地流，智力还不如3岁的孩子。丈夫流口水是我最难去的心，开始不停地流，他不让擦，一擦就打你，他就用手去抓去抹，用手抹的衣服、桌子、沙发、被子哪里都是，垃圾桶吐的里外都是，闻到的都是酸臭味，特别是你刚收拾完，他就流的哪都是，抹的哪都是。我每天不停地收拾换洗，看到脏的我受不了，老想让他按我说的做，有时守不住心性就急了，和他生气数落他。那时都是用人心强制要求自己去修心，因为是站在人的基点，根本就修不掉，过后还后悔自责， 其实这不是去一颗怕脏的心这么简单，还连带着妒忌心、嫌弃心、抱怨心、争斗心、烦躁心、不平衡的心，及后天的变异观念和党文化所引发的很多不好的心。丈夫是来成就我的，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，是为我提高心性的，我不能被假象带动。背法中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在经过一次次的摔打磨练，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逐渐在淡化。我从一闻口水味就烦，到现在他往我身上擦口水，我都能做到不动心了，但还没达到坦然一笑的境界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断地坚持背法修心，就一定会做到。现在遇到矛盾，知道先找自己，看对方的长处。大法在改变我，使我变得善良、平和。第四个方面，思想和观念的转变，清除党文化的毒素。背法过程中，在逐渐褪去人的不好的思理和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，用正法理去看问题。面对问题时，出来不好的思想就能认识到，抓住它，灭掉它，渐渐能辨别哪些是变异观念。中共邪党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，使中国人性格扭曲，想问题都是极端的，自己认识不到，还觉得挺好。只有真正修大法的人才能认识到党文化有多大的危害。在背法中，我逐渐在认清思想以及行为上很多不易察觉的党文化，比如看丈夫动作慢就急躁，说话就急了，以前认为是脾气不好，还有自以为是、瞧不起人、夸大其词、遇事张嘴就说谎等，很多都是党文化的表现。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在意的话语和行为都是党文化，是阻挡我们精进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只有用大法能消除它。在背法中，我切身感受到师父讲的法在自己身体上的美好展现，每一次明法理心性提高后的升华，在身体上的微妙变化，只有你自己去背法，融于法中，才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妙、伟大和殊胜。在讲真相时发生很多神迹，一次冬天晚上去发送真相资料，上坡时没注意有冰，等发完真相回来下坡时才发现路面全是冰，而且坡不但长还陡，想绕回去可太远了。就在这时路灯全亮了，像一条光照出路中间窄窄的一条没有冰的小路，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，马上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安全回家了。还有一次刚开春的时候，下面是一层雪，可是那天晚上却下雨了，我打伞去的，一会儿就停了，我穿的是雪地靴，一下踩到水坑里，我也没管没看，等发完回家脱鞋时一点都没湿，我明明都听到踩进水里的声音，可我翻来翻去看确实是干的，鞋边连泥都没有，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的。最近有点懈怠心急，但总是精进不起来的感觉。近期因为怕讲不好的人心障碍，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，学法有时困倦，干扰很大，状态时好时坏，知道是该提高心性，该扩大容量了，但没有找到根源在哪。写到这，我神奇地找到了根源，就是那个固守的思和我，它变化方式我就认不清它了，干扰了这么久才找到它。写出来不好的这些状态就是曝光去掉它，写出好的方面是激励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唯有静心学好法，不断归正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勇猛精进， 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。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旧势力的迫害与大法弟子的证悟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12日。2009年，我在一个项目中做事，跟一位同修发生了矛盾，无法配合。虽然我知道修炼要向内找，没有偶然的，但怎么找我都觉得自己是200%的对，没有一点错误。两天后，我正在常人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。等客人走后，大概是11点左右，我准备起身去卫生间。但就在我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我发现我的腰断了，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，腰部又酸又痛又胀。也就是在那一秒钟，我的脑子里什么都翻出来了。我要是瘫了怎么办？家人怎么办？要送我去医院怎么办？就在思想里翻腾这些时，突然意识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正念呢？于是赶紧坐下来发正念，然后开始练功，但症状却越来越重。到了下午1-2点钟，两条线从腰部直通脚底，非常疼痛，而且脚心已经没有了知觉，不用手扶着桌子已经无法站立。我把心静下来，看看到底怎么了，结果看到一只大脚把我的腰椎完全踩断了，我只能看到那只大脚和小腿，再往上看不到了。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师父。于是我看到一只大手开始在我的腰部拂过，我感到暖洋洋的，很快那种难受的感觉明显好转，我知道那是师父的大手。突然那只大手消失了，我一看腰椎被接上了80%，我想剩下的20%应该是让我自己过关的。这时我的脚已经有了知觉，双手顶着后腰可以走路了。晚上我回到家，家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不对劲。然而那一晚我根本无法入睡，浑身的各种难受无法形容。早上躺在床上，我就想，我到底哪儿错了呢？这时一个声音突然恶狠狠地说，我让你直，把你腰踩折了，看你还怎么直。这明显是旧势力在说。也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观念，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，外加上愤世嫉俗的心。这种观念强到就像一个大臣冒死向皇上进谏，逼皇上改错，结果皇上一怒之下把这个大臣杀了。大臣有错吗？没有，但他的作为却使皇帝犯了罪，而且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达到。我意识到这种观念虽然在人中认为是好的，但它却不圆融，往往不但达不到目的，反而造成两败俱伤，但大法却是圆融不破的。我现在用这么长文字描述这个过程，其实当时也就是一瞬间，而且我还发现这个观念都不是人中产生的，而是在下走过程中的某一境界产生的，只是到了人中就更突出了。当我明白这一切时，突然从头顶一股清流下来，通透我的全身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。过了2天，身体的不舒服全都消失了。常人中有句话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如果一个修炼人没有漏，没有业力，旧势力也不可能迫害得了。我的这段经历也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迫害 点化弟子的一个典型例子。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，分享给我那个栏目的同修和我的主管，大家都很有感触。那个一直跟我找麻烦的原主编也突然变得很配合了，我就感到特别惭愧，人家为了我的提高磨了我一年，我都不悟，直到被旧势力踩折了腰，师父把这个问题点给我，才使我真正明白。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，我们历史上和今天形成的各种观念真的是修炼的巨大障碍，但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也就是不断破除观念的过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说，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当然，我们毕竟是在人中修炼，往往由于修炼的境界所限和观念等干扰，使自己悟不到，怎么办？如果在这个时候动一念，我站在师父与正法的角度看看，真能想到就真的不一样了，真能想起来动这一念，一切就真的会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